各位弟兄姐妹午安，我们现在奉主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第三堂的主日崇拜。我们在开始之前有点安静的心，欢喜高兴来到你面前，主啊，知道我们知道你是施恩怜悯我们的神，你大有慈爱，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怜悯我们，你扶持我们。主啊，虽然我们有软弱，我们有不足的地方，但是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求的时候，你仍然接纳我们。主啊，我们因着你这样接纳我们，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我们能够欢欢喜喜将我们的心献上。愿你接纳我们所献的诗歌，接纳我们从心里面发出的赞美，让你自己在这边得到荣耀。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手中，让讲的听的一起得到造就。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在诗篇113篇这样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我们一起来用一首诗歌，一声歌颂来赞美神。这首诗歌是教会里面的金融姐妹所写的，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在这首诗歌的第二行称最后面应当称颂的那个颂，稍微往左边移一个位置啊，的也跟着移着，所以是发弥雷是称颂的。 的，我们要一生向你歌颂，我们要从我们心里的深处向你求告，主啊，因为你爱我们爱到极处，主啊，所以我们也要从我们的心内心的深处，我们向你求告，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一生仰望你，主啊，不管外面的环境如何，不管我们遇到有什么艰难，主啊，我们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外面所有的环境，万事万物都会改变，但是你是永不改变的神，因此我们投靠你，我们能够安然，我们在你里面我们能够安息，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奉耶稣基督的祷告，请坐。当我们还没有看到神开始工作，当我们还不晓得神会怎么样工作的时候，神已经开始工作。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向神求告的时候，我们要存着信心向神求告，直到他必能改变我们的现况。 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正在成全。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在还没有呼求之前，你已经看见。主啊，在我们连自己都不晓得要呼求什么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什么是最适合我们的。主啊，我们只求你是给我们信心，也是给我们耐心，我们耐心等候你。主啊，在你那美好的时刻来到的时候，你必定成全。主啊，因为你将自己为我们舍了，你没有留下一样不为我们，因此我们有信心知道你所赐给我们乃是最好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有什么当改变的，我们在你面前有什么应该破碎的，主啊，也求你的圣灵能够光照我们。主啊，好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不是光求好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求我们这个人能够行得正，走得直。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求你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圣洁，能够像你。帮助我们仰望你，让我们这一生能够在你面前被你所称许，是良善忠心的仆人。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祷告。诗篇六十三篇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还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们用这首我心紧随，我们来敬拜神。这首也是我们当中的姐妹所写的词跟曲。这首前面唱两遍之后，后面唱两遍。 啊，是的，让我们在深夜的时候，我们思想你的话，我们思想你过去多年来所给我们的恩典，你拯救我们免于死亡，你拯救我们免于各样的灾难，你拯救我们各样的凶恶当中出来，你释放我们在各样不讨你喜悦的瑕疵当中出来。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是你的，你的儿子，你要管教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子，你疼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子，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你要亲近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从心灵的深处，我们向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奉耶稣基督的祷告。诗篇103篇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亘古到永远，你是我们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你的恩典长存。主啊，从我们的列祖开始直到如今，你是我们的神。主啊，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也要教导他们，你是我们的神。主啊，因为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赦免我们的罪孽，不纪念我们所犯的一切过犯。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读神的话。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跟第七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传道一起来读，来，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我们再念一遍好不好？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今天在我们当中传神信息的是我们教会的陈志成牧师，他说要传的是遵主而行第二，遵主而行二。你将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午安，谢谢周大弟兄带我们唱的这四首充满神的慈爱，我们对神的怜慕，神的慈爱的一个回应啊。今天我继续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不晓得一个月以前我在讲第一部分的时候，遵旨而行，不晓得多少人在我们当中啊。因为那一天我们讲的是先从第二章的第八到第十五节来看遵主而行的一个原因，我们为什么要遵主而行。今天我们实际的来看到底遵主而行我们是怎么实际的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怎么样才算是遵主而行。我稍微简略概括一下上次我们所讲的两个原因，基督徒为什么要遵主而行的两个原因，就是在第九节那边讲的，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神本性的一个彰显。换句话说，他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本身有神完全的丰富，他就是神。所以第一个原因我们要遵主而行，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就是神自己。第二个原因在第十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保罗要我们看到基督徒是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不仅有神的神性一切的丰盛，我们信的人同样领受有这个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是两个最基本的原因。所以保罗要基督徒来遵主而行。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就是看倒过来看第六跟第七节，似乎保罗讲原因在后面，然后实际的方法在第六第七节。所以第六节在这个地方他讲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啊。这本来这一句话在他前面应该有一个所以啊，所以你们如果有英文圣经，前面应该有一个 therefore， 就所以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这个第二章的第六节很可能就是哥罗西书整本书当中的一个主题。他那么所以表示说有一个因为啊，因为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因为基督徒所领受的接信的 接受了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神，我们有他的生命，所以你们既然接受主耶稣基督，这是陈述一个事实。保罗是在跟哥罗西的信徒讲说，我提醒人，这是一个事实，你们既然已经接受了。咱们接受这个字用的比较特别一点哈，这个接受不仅是说我们伸手去接一个东西，他这个字比较的意思就是说，是从一个来源，从一个人那个地方领受到一个教导，从一个人那个地方领受到一个教导，就是接受这个本来字的意思。我们以前也提过了，哥罗西的教会很显然是第一章第七节所说的，是以巴佛所建立的一个教会，以巴佛所建立的一个教会。所以在这个讲说，既然已经接受，就表示说已经接受从以巴佛的教导耶稣基督，他用了五个字，我们上次已经提过了，这是很特别的。保罗的书信的当中，可能只有在这个地方用主基督耶稣，虽然第一章的第三节讲到主耶稣基督，但是在次序上面，在冠词的用的法的上面，这个是很特别，可能唯一一次他用这种方法，他说主基督耶稣，原来的意思次序是这样子，我让大家知道，本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基督，然后后面就是耶稣，就是主。换句话说，保罗要提醒信徒说，我们所接受的、所认识而相信的这个基督，他就是那个救世主耶稣，也就是主，天上的神。表示说，这位完全拥有神的神性、神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基督，他是拯救世人的主，也是信徒的生命的主，不仅是救主，也是生命的主。所以保罗要信徒知道，你们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个事实，已经知道了，而且已经接受了，就应当遵他而行。就当遵他而行是一个命令语句，前面是陈述一个事实，提醒信徒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内容对象，然后遵他而行是一个现在命令式，就是说那就是必须要继续的遵他而行。遵他而行这个字本来意思说在他里面而行，遵他而行本来意思是在他里面而行，这个行的意思可以就是我们走路的那个行。不过保罗用这个字的时候是一个象征式的用法，当这个字出现在保罗的书信当中，行的时候是指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事为人。比如说请大家看以弗所书，你们如果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往前面翻两卷书，四章十七节说，你们不要做糊涂人，要哦对不起，四章十七，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这边行事就是这边所讲的行，同一个意思，说不是我们身体上的走动的这个，而是象征性的，指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保罗说在基督里面来这样行事为人，在基督里面来行事为人。所以这个第六节我们可以白话的这么翻译，所以你们既然接受如此的教导，说基督是耶稣，他是主，就应该继续不断的在他里面行事为人，在他里面行事为人，这是一个前提，也就是保罗可能是整本哥罗西书在讲的，我们基督徒要在里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来行事为人。怎么个行事为人？具体的什么叫行事为人？在耶稣里行事为人，就是第七节他用了四个动词分词来解释。他说在他里面生根，第一个动词分词生根，第二个建造，第三个信心坚固，第四个感谢的心更增长。这个字增长，换句话说，保罗说真正的在主里面行事为人的这一个生活是怎样呢？就是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感谢的心增长。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看到这是什么意思。第一个生根，在他里面生根，生根的用的是一个现在被动分词，换句话说 having been rooted， 已经被扎根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在他里面已经被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现在分子是一个现在已经完成的不变的一个事实，而且这一件事情会继续的下去。这是什么意思呢？保罗是要提醒信徒说，当我们每一个信徒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从那一刻开始，我们的生命已经跟耶稣基督联合了，生命已经跟耶稣基督联合了。就好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我们的心还没感觉到，眼睛还没看见的时候，神已经在做工了，我们的生命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所以就好像我们把种子埋在土壤里面，这个种子开始生根扎根在土壤里面。所以保罗这边用了一个被动语式，很有意思啊，是被动的，表示说这是神主动的作为，我们是被神重生的一个人，是神主动的一个作为。就好像在1章27节所讲的，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是神主动给我们的，我们是一个被动的，我们被重生的。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这边也讲得更清楚啊。哥林多前书1章30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大家可以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1章30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是什么意思？保罗说，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在主里，是保罗经常用的一个术语啊。在耶稣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呢？表示说我们这个人因信称义，神不再认为我们是一个罪人。不仅是这个样子，神来把耶稣基督的义放在我们里面，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将耶稣基督的生命胜过罪恶的生命，已经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因信称义的人里面。所以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成了我们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圣洁，成了我们的救赎，表示信徒已经跟耶稣基督的生命联合在一起。这是一个信徒身上已经成就了客观的事实。所以保罗用被动式，已经被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主里面。但是不仅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同时对一个真正重生的信徒来讲，这必须是一个主观的一个经历，也必定会有主观的经历。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2章20节，他会这么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我们因信被主重生的时候，这个种子在土里开始长芽的时候，长根的时候，这个根必定会吸收土壤里的养分，而且这个根吸收养分的话必会成长，我们说向下扎根，往左右扩展。所以每一个重生经历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生命观会改变，以前我们不会这样想，现在怎么会那样想，我们对神的话语会渴慕，我们对教会弟兄姐妹的在一起我们会有向往，而且这种向往，这种渴慕会增长的。我们也非常清楚，一棵树木它的根如果没有扎根很紧的时候，是相当脆弱，相当危险的。我记得大概在3年以前，我们家住的那个地方前面有一棵很大很大的树啊，这树可能我手都抱不起来，我不晓得有几年了哈，至少有8-90尺高。那一次有个大暴风啊，大暴风，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好多树被挖起来，结果那一棵树倒掉了，把我们的那个屋顶挖了一个大洞。我们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本身都是岩石的，所以房子都是建筑在岩石上面，根基相当稳的。但是因为这个树也是长在那岩石那个地方，它的根基并不是很稳。后来才发现，真的这个树倒下来的时候，虽然把那个屋顶弄个大洞，我们房子洞都没有动，没有倒掉，因为是建筑在那个磐石上面。但是你知不知道，倒的时候我很惊讶的发现，这个树的根不到1尺长。它居然可以长那么高，但是大风一来它就倒了，这根不深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保罗是要让信徒知道，让哥罗西的信徒知道，因为当时我们以前几次也都提过了，哥罗西的信徒正面对各种不同的异端的一个挑战。好，我们提到这个异端特别可能很可能是类似洛斯底方面的，是否认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也就是否认耶稣基督是有完全的神性完全的人性，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救赎不完全，所以他们要寻求各种其他的方式来得到拯救。保罗要信徒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个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已经联合在他里面，这是确实可靠的，这位基督就是耶稣，就是主，神人之间的中保，也是拯救人唯一的救主。所以这样的根基已经被扎根在里面，客观的事实，保罗要主观的，我们要经历得到，我们确实有这样的生命，这是不能够被动摇的，因为那个土壤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他的生命已经跟我们联合在一起。有了这个基础的时候，所以保罗第二件讲的，在他里面能够行事为人，第一点就是我们已经有主的生命，没有这个生命的话，我们不必要谈其他的。所以有这个根代表这个生命已经在里面的时候，这个生命必会成长。所以我们说向下扎根，往上结果。第二件事情，建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生根建造这两个都是在它里面，建造 being built 也是一个被动的，现在的被动，现在就是继续不断的被建造，神仍然是主动的，我们信徒仍然是被动的。但是大家不要误解，这个并不是表示说信徒什么事都不要做，这边跟我们讲的就是说神主动来建造我们这一个人，是要强调神会借着各样的环境来建造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比如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讲得非常的好，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也这么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保罗要信徒先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成长，是被神所建造，然而这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靠着神，不过我们主动的是要行善，也是神预备要我们行的。所以我们信徒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我们的责任是要借着环境所带给我们各种的一个机会，让这种生命已经在你里面的那个生命跟耶稣基督联合的生命可以活出来，这就是被建造的意思。在主里里面与主同行，在主里面行事为人，也就是腓立比书所说的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让这个生命活出来吧。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重生的基督徒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信主之前我们有很多的老我，我们有很多的坏习惯，很多的自私，我们的嫉妒纷争。然而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据，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知道这个生命神的保证是可以胜过这个老我的生命，圣灵跟情欲相争。所以神借着各样的机会，我们待人处事，我们在言谈的当中，神让我们被建造起来，让这个生命可以活起来，不是我们本来可以做的，不是我们本来想做就可以做得到的，是因为先有这个生命，所以我们想做，连想做这件事情也是神在我们里面触动我们。在十八世纪，大家都很熟这一个人，十八世纪也是美国那时候相当出名的家喻户晓的一个人， Benjamin Franklin， 大家知道哈 Franklin 这一个人，他是一个政治家，他也是一个哲学家，他也是一个科学家。他年轻的时候每年有点类似我们刚过的新年都有一个 resolution， 都要做一些新年的一个新计划。有人问我说你要做什么 resolution， 我说我要做一个 resolution 是 not to make a resolution which I cannot accomplish， 就是我不要做一个我没办法达到的 resolution， 我还不大敢乱讲说我要做什么 resolution 啊。我们听黄牧师讲的，已经第二年做 resolution， 跑那个 treadmill， 去年是十天，今年已经四天了，大概会超过去年，是不是？不过这个 Franklin， 他倒是很老实哈，他自己的 resolution 当中有13项，第13项他说我今年要效法耶稣基督跟苏格拉底，因为他是哲学家嘛，苏格拉底，所以他很欣赏苏格拉底，但是他加了一句话，他说我知道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我是几乎不可能做得到的事情，他是很老实的哈。我们说一个人要模仿一个人有没有可能，好像有可能，有一些人特别有天才，对不对，学的样式，学 Michael Jackson， 学什么 Elvis Presley， 什么学什么总统，我们以前学校有一个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就专门学老师学的惟妙惟肖，所以他每次都被揍，说你再学看看，有些人真的有这样天才啊。不过你再怎么学总是办不到，除非你有这个人的生命，总是还是不一样，你一看就看出来啊。确实 Benjamin Franklin 他自己这样的告白是很真实的，因为他是一个摩门教徒， Benjamin Franklin 不是 Christian， 他是一个摩门教徒，所以我们知道他没有主的生命在里面，他心有余力不足，他没有生根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他要有这样的向往，这样的生命他没办法被建造出来的。但是同时有一个人大家也相当熟的哈，Benjamin Franklin 也是18世纪的 Jonathan Edwards， 大家知道哈，就约拿丹爱德华，是18世纪末中期的时候在 New England 那个地方美国的大复兴 Great Awakening 大复兴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道人，他每年也都立下这样的志愿，但是他很清楚，他说我立这样志愿不在于我自己想要这样做，而是神让我这样做，而且若不是主的生命在我里面，我没办法凭自己的意愿来达成什么，这是很确实的啊。这也就是保罗自己在腓立比书也自己经历的当中，他讲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今天唱了很多的诗歌当中，其实主题也都是朝向这方面的，我们在不知道的时候其实神已经在做工，神已经借着我们信把生命放在我们里面，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确认，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尾声，让这个根可以不断的成长，让这生命可以不断的被神对付被成长起来。当然这是牵涉到第三点，在主里，在耶稣基督里行事为人要遵他而行，必须要信心坚固。好，我们也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如果不是信心坚固很容易半途而废，很容易半途而废，所以这边第三点讲说信心坚固，在主里而行要信心坚固，同样是被动的 being strengthened。 换句话说，保罗也是在告诉我们信徒的一生道路不是平坦，信徒的一生不是都是就是花色长香，不是一生都是这个是小桥流水等等的，我们有高山有低谷啊。彼得也警告信徒说魔鬼跟吼叫的狮子一样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接着他也鼓励说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不是说我们自己有信心我很勇敢我去，不是的，保罗说 being strengthened 要被坚固起来，靠什么呢？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我们刚才提过的哥罗西书是从以巴佛那个地方得到教导，以巴佛一章七节说基督忠心的执事，所以以巴佛是一个传扬基督的人，哥罗西信徒是一个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越深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必越坚固，这是保罗一个中心思想。他在罗马书16章，我记得我在这边也讲过哈，坚固的信心是照所传的耶稣基督，道所传讲的福音跟永古隐藏的奥秘，那就是神的道。所以一面我们知道天上地下没有其他的名赐下来我们可以得救，我们所赐的这所信的这位基督就是唯一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保罗在罗马书说信从听道而来，我们的信心要被坚固必须要对神的话语神的道我们要清楚了解，我们要熟悉，我们要经常放在我们的脑海里， 我们的心意被更新而变化，我们的行事为人经常的想到要对付的时候，我们的老我要被对付的时候，需要靠神的话语，信心软弱的时候需要被神的话语来提醒。是不真今天举个几个例子，都是18、19世纪的人啊，也大家都很熟的。是不真他是19世纪的，他活到1892年啊，这位19世纪英国很伟大的一个传道人，我们给他取名叫传道王子。但是他刚开始传道的，施布真有一个很坏的习惯，你们知道是什么？他喜欢抽雪茄。所以有人跟他讲说，你是一个传道人，为什么抽雪茄？难道你不知道雪茄对你身体不好，抽太多不好吗？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什么时候会对我不好，我抽2根的时候就是对我不好，所以他还是继续抽。所以当时的人就批评他，他说施布真这个人，从他的行为、他的个性、他的言语，好像不像重生的得救的人。甚至当时有一个牧师也写这样的公开的信来攻击他，他说施布真，我看他不是耶稣基督的器皿，我看他讲道不是高举耶稣基督，我看他对圣经真理的了解并不是按正义分解神的道，我看他也没有拯救很多的灵魂。当然这些都是恶意重伤的，他那时候已经讲到的时候也很多人信主了。所以这些的批判对于施布真确实很大的一个打击，他的信心受到一点挑战。不过他回去之后还是在神的面前仰望他，但是最重要让他信心恢复的是他的妻子做了一件事情，妻子做了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夫妻两个人同父一轭是很重要的哈。圣经里讲说妻子是先生的配偶，那个帮助，那个帮助就是先生软弱的时候，妻子知道怎么来让他起来。他做什么呢？他就预备了一个座右铭。座右铭，这个座右铭是取自马太福音5:11-12，他这么讲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喜乐，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哎，这个提醒，施布真不是不知道这一节圣经的，然而这样提醒之后让他信心整个恢复过来。神的话，事实的一句话，是能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坚固起来的。我们信徒因信主耶稣基督已经有了主的生命，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这个生命在他里面可以成长，如果我们顺服神的带领。但是我们经常还是会碰到一些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挑战，会有挫折，环境的、人为的等等的。保罗说信心需要被坚固，要经常的想起神的话语。所以这三件事情保罗讲了说，这一些都是被动的，然后当中却有主动的一些回应。被建造，被坚固，这个基础是我们已经有这个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当我们清楚知道这三件事情，而且愿意顺服回应的时候，第四件事情，遵搭而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行事为人，第四件事情就是增长我们感谢的心。我们感谢的心会增长，在四件事情的当中，第四件事情保罗用主动。感谢的心是我们领受了神的生命，领受了神借着环境来让我们生命成长，领受了神让我们信心得以坚固。信徒经历过之后，我们必会准动的有很多的感恩的心。今天所唱的诗其实就是一个诗人作诗的，有两位是我们当中的姐妹，对神的恩典的一个回应，是一个主动的一个回应。所以这增长的心是一个主动的一个回应。我想感恩是保罗在书信的当中也一再提醒我们啊，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说，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也许大家很熟的这个 Corrie ten Boom 啊，不晓得大家清楚吗？他写了一本书的 Hiding Place， Corrie ten Boom， 他们这个家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本来是一个相当就是 怎么讲，也算很富有啊，家庭很欢乐，在荷兰这个地方是开一个钟表店，那家人在一起都很快快乐。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纳粹开始逼迫基督徒，开始逼迫犹太人，这犹太人很多跑，所以在荷兰这个地方，德国的军队也跑到那边去抓犹太人。然后 Corrie ten Boom 他们这一家人是相当好的基督徒，本来是相当和谐平安，没有什么事情的，就是因为要隐藏犹太人，有两年的时间他们隐藏犹太人，整个家就被搞得相当的乌烟瘴气，可以这么讲，就是每天就是风声鹤唳。后来在河南那个地方，当地的有人去告密，所以他们一家被抓在德国的集中营里面。 Corrie 跟他的姐姐 Bessie 还有父亲三个人被抓，父亲一进到集中营没有多久，九天就去世了，姐姐后来也去世。然而他们在监狱的当中，他们在这个集中营的当中并没有停止传福音，所以后来又被人家换到一个更小的更脏的一个集中营。在那个地方 Corrie 是妹妹， Bessie 是姐姐，开始抱怨神，说我为了藏你的选民，为什么让我落到今天的地步。然而他们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帖撒罗尼迦前书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他姐姐说我们开始来感恩， Corrie 说不可能，我怎么可能感恩，而且这个房间里面跳蚤这么多。他姐姐说不仅感恩，为跳蚤感恩。他妹妹经不住姐姐的真坚持，就开始真的感恩，也为跳蚤感恩。他说神啊，我也感恩，我不晓得为什么为跳蚤感恩。也没有多久，他们发现在那个地方他们又开始可以一个查经念圣经，没有人管，因为在那个地方他们发现因为跳蚤特别多，连德国兵都不敢来。后来姐姐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失败了，他们被释放出来，姐姐死在监狱里面， Corrie 一个人出来。他最恨的几件事情就是这些德国士兵，他们被关的时候看到他姐姐被德国士兵打，被虐待，甚至这些士兵要他们把衣服脱掉在他们面前洗澡，他这个羞辱，他很生气很愤怒。第二件事情愤怒的就是背叛他们的这些荷兰当地的人。但是他出来之后，没想到神让他开始念圣经的时候，他看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主导文，你们要免人的债，我才能免你的债，对他是很困难的。然而神要他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赦免这些人，他开始没办法赦免。后来他写信给这些当地背叛他的人，说我赦免你，但是我要把最好的一件事情传给你，神的爱，耶稣基督的赦免传给你，希望你能够信。后来没有多久，他也碰到当中曾经虐待过他们的一个德国的士兵，是在传道的过程的当中，这个士兵上来伸出手要跟他握手，他一看是他，他掉头就要走，然而神的话跟他讲说你要赦免这一个人。他一赦免之后，他整个里面的重担整个被释放了。后来他到处去传道，活到91岁，走过60几个国家。 Corrie ten Boom 他顺服神，借着神的话语，他的信心被提升起来。在监狱当中他的经历，所以他主动的充满感恩的心，所以在他一生的当中，神也借着他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生命，借着环境来磨练。当他愿意顺服的时候，神丰富的生命在他身上的彰显，所以他可以感恩，还可以感谢神。我们基督徒的一生，我们有这样一个确据，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大部分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没有错，但是他们劝人为善，他们并没有那个基础，并没有那个生命，是要靠自己的努力达到，那是很辛苦的。但是基督徒是已经有这样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责任就是让这个生命能够活出来。回顾2001年，确实是很困难的一年啊，无论是从经济方面各方面是相当困难的一年。我们不晓得2002年会是怎么样的一年，也许环境不见得马上的一个改变， 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话语，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按照神的旨意，这是神的主动的一个主权。神拣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我们的信把生命放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这是客观的事实。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生命需要被成长，这是我们的一个责任。我们借着灵修、祷告、读神的话语，借着神所教导我们的，在这生命的当中，借着神的话语，神所指教我们的生命之道，我们的待人处事，耶稣基督成了我们一个榜样。我们的生命渐长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也因为这个生命的成长，会越来因信以至于信。所以保罗在这边也讲，你们既然接受主耶稣基督，就好像主所说的，你们若真的爱我，就必遵照我的命令来行。所以也许我们其他的 resolution 不要讲哈，至少这个 resolution 我们也发起这个圣经读一年的一个计划，但是最重要的，我们愿意有这个心，让神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可以活出来。这个生命是一个活的，只有一个办法不让它活，就是我们主动的来压抑它。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我们不要作为一个拦阻神生命的一个工作，神让它成长，但是拔草、浇水、灌溉是我们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也借这两次的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勉励，遵主而行啊！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这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神自己的一个生命，借着道成肉身，借着我们的信，已经放在我们每一个信的人身上。我们要清楚知道，生根建造，我们信心被坚固，然后我们在这一个行路的过程当中，我们充满感恩的心，感恩是一个力量啊，可以往前走的一个力量，是一个积极的一个表现。我们来祷告。天父们，谢谢您在这2002年的一个开始，主啊，我们谢谢你自己让我们又有一个新的一年。虽然对过去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不幸的事情，主啊，很多的悲剧的事情，然而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的提醒我们，在你里面的主啊，有你自己的应许。我们既然已经相信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一生的主，当我们先求你自己的国、你自己的义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事情你早就知道的。你借着环境各样的一个机会来磨练我们，以致我们这个生命可以不断的一个成长。在耶稣基督里面，主啊，你自己说你的恩赐、你的赏赐从天上来都不改变的，因为你是一个照顾我们的神，你是看顾我们的神，你一直带领我们，也一直要带领我们直到我们见你面为止。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新年的开始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志向，能够成为忠心良善有见识的好管家。我们的利益要遵你而行，我们相信这也是你在我们的心里面来鼓励我们，也是你的圣灵来催逼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顺服能够回应你自己的信徒。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很快的报告几件事情哈。我们甲乙的当中有一张这个是2002年的敬拜的一个 workshop， 一个 seminar， 一个讲座，是在1月19号早上9:15到下午4:30啊，9:15到2:00是给国语堂跟粤语堂的。那有心在敬拜方面多多的了解的，我们请到的是一个 Reverend Tom Jennings， 是从这个我不晓得是从 worship 跟的一个他们的相当好的一个教会来带领我们的。大家也许有兴趣的话可以填这个单交给招待啊。第二件事情，就是下礼拜我们当中如果有分区同工的带领人，就组长，务必在下个礼拜第二堂的时候12:05夫妻两个人都要在啊，都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就职的典礼。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第四件，我们下雪的季节已经开始了哈，需要同工。如果有负担的弟兄，最主要是弟兄哈，跟陈俊南弟兄联络。
其他请大家自己看。还有学生团契需要服侍的家庭，如果我们当中如果有负担的，可以跟我联络或跟雷志堂弟兄联络。好，大概就是这样子。有没有？哦，有没有？我们当中有没有新人？有没有第一次来的？自我介绍一下，有没有？还没有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愿你祝福的手常在我们的当中，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经常与我们同在，直到那一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得到你这个称呼，是有忠心、有良善、有见识的好管家。谢谢主，听我们这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好，我们默祷散会。